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我是星源。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星源继续的和小草弟兄聊一聊有关于35岁就业年龄歧视这方面的话题。
大家好，我是小草。
那在昨天呢，我们就聊到了其实关于这个就业歧视方面的问题的这种焦虑是一个非常普遍性的问题。以前呢，其实没有到35岁之前呢，也会就想到这个事儿，想到了自己之后会怎么办。这种恐慌不是说你觉得自己要失业了，这只是社会现实当中给自己看到的。另外就是你偶尔翻看一些招聘网站，一些招聘的 APP 的时候，甚至于你的好朋友在朋友圈当中发了一个就很好的一个职位，很感兴趣的东西，然后看他们写年龄限制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只是35，很多就是到了30岁就没了。但同时呢，你又要有多少年的工作经验，就是会让人觉得比较矛盾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压力呢，它不仅仅是你到了35岁或者失业之后才有的，我想对于很多弟兄来说呢，这种类似的恐惧一直就存在自己的心头。因为社会现实就是如此，你身边人给自己的故事呈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人生和生活就是这样的。尤其是如果我自己没有这样的家底儿，然后同时我现在的收入不可能说我一下子攒了很多钱，这种压力会更大。尤其是我们也会看到，不管是媒体上或者是身边人所经历35岁以上失业的这个过程来看呢，我们看到了别人的生活，尤其是看到那些可能过得并不太好的人，我们会更加害怕。如果有一天我们经历了同样的事情，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个心里边是非常害怕的。那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叫做《逆行人生》嘛，它就讲述的是很多中年失业，尤其徐峥演的，他们的这个群体失业之后就只去送外卖，然后遇到的各种关于外卖员的故事。那这个电影其实新闻没看，因为我看的那个解说实在是太多了，而且网络上讨论的也很多。他的这个话题如果实在是太普遍了，就大家都在说，我就想我基本上能够猜到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就没有必要看了。再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更有意思的就是有太多人，甚至有一些外卖小哥已经看过这个电影，他们就说这个电影当中反映的并不真实，就好像是很多特别有钱的人在想象我们失业之后到底应该怎么过。你比如说他们说，我家里边什么都不做，每个月基本开销就要20000以上，而且这个妻子呢住在居民楼里边，他的工作是教人打架子鼓，半夜打架子鼓竟然没有人照他们等等。每个人的人生最终都是自己经历的，但是你看电影里边的时候呢，哎，确实会有一种好像是那些人在想象着自己到底会怎样过的这个问题。但是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弟兄在35岁要失业的时候，他面临的压力还有各种各样的情况真的会很多。
你说这个电影其实我也没有看，但是光听这种电影的这个介绍真的就已经有这种焦虑感了。
哎，对对 对, 对，这是一个原因，
就是、
不是说我一看标题就知道你讲什么，确实是我看的过程当中会自己会觉得害怕难受，也是一个原因。
对，其实像我自己的话，其实我30岁左右的时候在这个一个商业电视台，华人的商业电视台，其实就已经感到这种压力了。就是因为我3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年轻。可是你当发现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进来的时候，你发现比你更年轻，你觉得你可以熬夜，然后发现有人比你更能熬夜，比你更卷，这样子。因为你的真的人到过了30以后，你真的觉得这个身体真的是熬不动了。像有时候跟我这电视台的同事啊，他们聊天，真的说，哎呀，我们外面虽然接活，但是实在是熬不动了。说以前哥。5年前、10年前，可能我还能熬夜，天天剪片子，但现在熬几天，真的完全是剪不动了。 所以说这个行业在带来很多的年轻人入驻，每年有很多这种学电影、学电视、学媒体的一大堆人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其实对我们来说压力很大的。然后像以前我在周末时候我会出去拍摄这些婚礼啊什么的，但是真的发现哇，现在再让我去拍我真的拍不动了，一天下来非常的累，你要来到处跑，拿着举扛着机器，你说搁5年前5年前我可能还跑动，但是现在真的有点跑不动了，所以我也很久去没有再去碰这一行业了。所以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的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程度，所以就觉得说这种压力就无形就来了，再加自己年龄大了，父母年龄也大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治疗就是我父母现在的身体还算是健康，但是一旦父母身体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的焦虑就会陡然上升，就会有这种感觉。对，所以真的是不到这个年龄不懂得这样的一个压力了。
你知道我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就是你今天走多了，锻炼多了，或者是今天干活多了的时候，哎呀，怎么这么累，怎么回事，我就会慌，我就在想我自己是不是因为年龄大了所造成的。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会特意的去回想，哎，我几年前是不是也是这样，我就会特意做一个对比。那对我自己而言，我过去不会特别累，年轻的时候，就什么年轻时候，现在也还好，就20岁零点的时候，我没有特别多的像其他同学一样去网吧刷夜、彻夜不归的这种玩儿，我很少有这样的经历，现在也没有，所以这方面我就很少去对比。但是对于日常的这个时间和精力管理上的话，我会特别的意识到这一点，然后也会看一些我该补充什么维生素啊，怎么样让自己每天精力充沛一些。这个问题可能以前它不是一个问题，就以前哪怕有这个问题，以前我也是白天困或者是经常觉得累，我不会想是不是因为自己年龄的问题，因为年龄还没有到就不会想，但是现在就会想的更多一些。而且我看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就有人发短视频也会做这样的观察，在一些城市里边，比如说一些咖啡店啊，一些图书馆啊，秋元自己也去家附近的一个很大的图书馆观察过，就是在图书馆里边读书的除了已经退休的老年人，然后呢在除了那些可能是学生模样的人，那真的在图书馆看书的很多主力军，咖啡馆拿个电脑好像是在办公的，真的就都是30岁左右，尤其是35岁左右的这些人。我看过有一些说法，就是有一些人因为失业之后呢，不知道怎么跟家人讲，尤其不知道怎么面对妻子和孩子，所以呢仍然做一件事，就是每天打扮好了，拿上自己的办公用品，我就出门了，但结果呢其实就是在图书馆或者咖啡厅待了一天，就假装自己还在上班，想装到什么时候呢，大概就想装到自己找到下一份工作为止。但是呢这个装在今天看来呢可能越来越难，搞不好你就要装很长时间。
对，以前听说这种情况在日本然后常常会发生，但是现在发现在国内也是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出现了。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说，哎呀，日本人很好面子，然后失业了不敢回家，因为他们社会压力大，整个社会就高速运转等等等等。然后那时候觉得说，哎，国内的也是欣欣向荣，觉得大家都觉得，哎，日本你看这社会多变态呀，或者说压力多大呀，这样子的。对，会把人逼成什么样子。可是现在慢慢发现好像自己听到的许多情况也是这样子了，就是觉得说啊，确实现在这个大环境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有本书叫《低欲望社会》，作者是日本人嘛，就是当时是说日本进入一个低欲望的社会。那今天当我观察很多已经失业的朋友的时候，发现大家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低欲望的状态，就是降低自己的需求嘛。所以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再往上一点点追溯的话，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公司，就像是这些用人单位被香港猎头批评，还有被很多人可能心里边也会觉得不平的这些企业啊，一般他们说想开除这些稍微有几年经验的老员工，甚至于我招人的时候呢，我就不要35岁以上的这些员工。那在很多人看来，今天我们自己也认为这是一种 歧视，但是他们自己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然后给自己的这个做法取各种各样哎听起来很高大上的名字，
比如说什么员工优化。
对，
所以有时候他们好像大家互相打招呼就说，哦，你最近有没有被优化过，
还有的什么降本增效 还有的就是你优化完了之后给你发个毕业证啊，这种我遇到过的，好像大家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那还有的事业它不一定说是你到了35岁，我觉得员工的工资啊要每年的逐渐的增长，然后他给你增长了几年之后呢，发现好像你干的活跟年轻人差不多，他就不想再给你涨工资，然后你一直在这儿呢，他就觉得有压力，他就想赶紧把你给开除掉。这就让我想到年会不能停，又是一个电影里边有35岁的员工，然后他自己要用手机去录音录像，然后直播给其他的员工看，说这人事找我谈话又出了什么事儿，我该怎么应对。就是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呢，他的这个理由啊有的时候听起来好像还行。我上一个失业的朋友，他是说在公司是做一个课程，做一个项目，那么你这个项目这个课程做完了之后就完成了，他就可以一直用下去，你不用再继续的做了。他这个也是企业去开除员工的这么一种方式，就是说哎，我们项目组没有事儿可以做了，你也没有办法给你调到其他的岗位上，所以就只能开除。
对，所以说真的每天都不知道你的下一步该怎么走，所以这真的是生活在一种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的一种焦虑当中。尤其是对于我觉得很多的这种弟兄来讲，男生来讲，也许他可能是这个家庭当中的经济的主要来源，所以当他这个主要来源没有来源的时候，那他对他的这个家庭来说可能都是属于天塌了的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
也有很多是那个妻子可能收入更高一些，但是一旦自己这条腿断了的话，就想起来还是害怕的。好，那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可能最近几集我们都要跟大家聊一聊现状，吐一吐苦水，那最后当然还是会有一些鼓励还有一些解决办法的。那今天的节目暂时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星源，
我是小草，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在和